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斗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，响应着空洞的呐喊。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。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我是吴爽，新一期《燃亮的一生》节目又和你见面了，欢迎你的到来。从近期节目开始，吴爽会带领你认识另一位新的宣教士，加拿大人郝玉民。借着这名字，你或许会想到这位宣教士的足迹一定和中国有关。是的，从近期《燃亮的一生》节目开始，我们就为你播讲郝玉民牧师的人物传记，钢铁般的灵魂，郝玉民传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偶然的机会让玉民从小就有到中国做宣教士的想法，但是13岁的这一次出逃计划中，他的出发点居然是要去中国发大财。乘船离开所居住的门罗市，去到西雅图，是所有计划的第一步。欢迎你继续收听《燃亮的一生之钢铁般的灵魂》郝玉民传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一个加拿大男孩憧憬着去中国淘金发财，结果却成为了宣教士，传讲耶稣，还是许多农夫成为渔夫，为主得人。他的灵魂如铁钢硬，使命如磐石立稳。他就是郝玉民。
我们拥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，爱民族，爱同胞，爱地上的每一个人。
钢铁般的灵魂，郝玉民传。
偷偷拿了杂货铺的钱，又向父母亲请准了假。玉民认为一切万无一失。等第二天早晨以后，没有人会疑心他是贼，因为他只是告诉他的父母要去西雅图看望他的姨妈，这样他就不会让周围人觉得自己是神秘的失踪了。郝玉民走到长途公共汽车站，买了一张去西雅图的票，算算找回来的钱已经没有剩下多少了，可是他却相信这能维持到他找到工作为止，他的目标是在码头上。原来多少年以前，他就希望有一天能做一名船员去到中国。对于中国，他一直有一种神秘的幻想。他知道，除非踏上中国的土地到上海去，否则他的梦想永远不能够实现。郝玉民在姨妈家里住了一个晚上，这样可以对他的父母有个交代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就来到了码头上，心里边感到格外的兴奋，好像成功就在眼前似的。他看着那些大船，甲板上的人都背着板条木箱，还有那来来去去的水手们，码头上一架架的起重机将甲板上的货物提了起来。这就是他一直想要去的地方。在他的幻想里面，他仿佛看到那美丽的绸缎和那神秘的城市。于是第一件事，他就跑去见一艘商船的船长，他认为这人将使他的美梦得以实现。然而船长看到他却说，对不起孩子，你才只有17岁，太年轻了，我们不能带你出海。这一句话对于郝玉民来讲，等于是挨了一记重重的巴掌。船长的这句话对于想去到中国的郝玉民来说，就等于是一个重重的打击。太年轻， 为什么他不谎报自己的岁数呢？把岁数报大一点，问题不都解决了吗？为什么他又那么老实？真是太傻了。他只有欣欣然地从办公室里面走出来，打算去别的港口再试试看。没多久，他就站在了公路的旁边，搭便车去旧金山。在那里一定也有船去中国的，他们一定也肯雇用一名年轻力壮、肯干苦工的年轻人的。可是到了旧金山之后，情形还是一样。对不起，孩子，你的年龄还不够大。不管他怎么说都没有用，连想当一名普通的水手都办不到。现在他离开家已经很久了，又是精疲力尽，口袋里面也只剩下那么一点点的钱。第三天的晚上，他流浪在旧金山的码头上，不知道该去向哪里。只有两条路他可以走，再继续尝试或者掉头回家。可是回家，如果他的老板发现他偷了钱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他是不能够回去的，只有继续再往前走。加利福尼亚州或许还有些港口会有船去中国的，然而在那昏暗的旧金山码头上，他再三的考虑，心想再往南走估计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，仍然会是老一套。对不起，孩子，你太年轻了。第二天早晨，郝一民垂头丧气地走到公路边，准备搭便车去西雅图。原来那天晚上经过仔细思考之后，他下定决心要回去承认所犯的罪。他要求父母的饶恕，然后再跟老板说他愿意替他继续工作，将所欠的债都还清。以后呢？以后他还是要离开门罗市，但是要带着一颗清洁的良心，并且永远不再回来了。当郝一民孤单单地站立在公路旁边的时候，不由地想起了他的双胞胎哥哥唐娜。唐娜离开门罗市差不多和郝一民逃走的时间一样，他也是往南走，但不是去码头远航，而是去到洛杉矶读圣经学校。郝一民对这事儿颇不理解，好好一个人要去当宣教士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原来他们的祖父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，唐娜是受了他的鼓励才立志去读神学的。在这俩兄弟当中，唐娜对信仰非常认真，而郝一民则一向是随随便便。过去他们在读中学的时候，两人都挺顽皮，郝一民一向是那个带头的，不是和老师捣蛋，就是把一颗坏了的鸡蛋丢到学校的空气调节系统里面，使得整个学校充满了腐烂的臭气味。在他们举行毕业典礼的那一天晚上，学校当局原来答应替所有的毕业生租毕业礼服，可是到了那天，校方又突然通知他们，每一个人都要自己花钱去租自己的毕业礼服。在那样一个小小的镇上，尤其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。一名去向校长抗议说，如果校方不肯守信用，那将没有一个人会穿上毕业礼服，因为有人租得起就穿，租不起就不穿，这不是不公平吗？我们乃是全班一起毕业，而不只是少数几个有钱的孩子，不对吗？校长当然不会买他的账，于是就在毕业典礼的那个晚上，学校大礼堂里面起了骚动，因为只有一些有钱人家的孩子穿着礼服上台去领取文凭。第二天，门罗城当地的报纸就用头号的标题登出这样一个消息，学生在毕业典礼的晚上大起骚动。过了三个月，门罗市对这样一个骚乱分子的离开没有丝毫的惋惜。一个偷钱的贼， 一个逃离家庭的野孩子，他的父母和他的老板对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一旦想到这一切，他内心加倍的紧张。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一回到门罗市，他发现所有的挂虑都是多余的。他的父母亲流着眼泪欢迎他回来，并且赦免他所做的一切。他很害怕去见老板，可是他的父母鼓励他，替他打气。就这样，郝一鸣站在了老板的面前，说：如果你要我去警察局自首的话，我愿意去，可是我希望能帮你多做些工，把账还清。一鸣站在老板面前，连头都不敢抬起来，战战兢兢地等候着他的判决。但是这位老先生对郝一鸣的这个举动倒是非常的满意，便答应他以工作来偿付欠债。于是郝一鸣又恢复在这店里面工作了。以后的那些日子对他来说实在是漫长又淡而无味，他那个出海冒险的雄心一直没有死去，开始对他的哥哥能去洛杉矶感到几分由衷的羡慕。
每时每刻，神灵奇妙带领，每分每秒不能没有神灵。每时每刻，神灵带领我心，每个神灵奇妙带领，每分每秒不能没有神灵，每时每刻神灵带领我心，苏醒是我的相信。
离开家乡去中国发个财的计划不成，回头上岸后的一民却进了圣经学校读书，这中间是神怎样奇妙的带领呢？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《燃亮的一生》节目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
他是我灵魂苏醒，是我的相安息，他是我灵魂苏醒。